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妮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原和小燕，两位好，给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燕。
大家好。
好的，我们今天呢，想给大家就是讨论一下武王星的这个在缅甸的这个诈骗案引发的一些社会关注和社会现象。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案子呢，在海外的这个包括华人群体当中的讨论热度是比较高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看一看大家能讨论出一些什么样的对普通人的一些启发。我不知道小燕和中原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度，那我先给大家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就是说普及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国内有一个演员王星，然后呢其实我们以前刻板印象当中能够被就是说那个落后国家或者地区骗的这些人应该是就是说偏社会中低层的一些人，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即便是演员这个群体，就是说也不是属于完全无知或者是文盲的这个群体，他也慢慢的成为了诈骗团伙的这个目标和对象。那么好在呢，就是说这个涉案的是一个就是说被骗的这个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的这个背后呢爆出来的这个新闻的热度和力度呢，引发了就是说前所未有的一个关于这个诈骗，其实就是比如泰国的诈骗可能一直都有，但之前呢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公众人物这样的人来去曝光这个事情。那这一次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哇，那演员也会被这种团伙去诈骗，所以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说第一，这个诈骗团伙它本身现在锁定的目标可能是更广泛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的诈骗的手段可能是更高阶了，就是说哪怕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那也有可能会就被骗进去。那么第三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就是不要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比如说我们几位可能就生活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那也会在一些比较就是说白月光的这种圈子里面。我跟自己的小孩聊的时候就说，那你也看一看社会的多样化，就这个真实的世界，不要一直活在这个粉色 bubble 里面不知道这个社会的残酷。这个那我不知道两位在这个事情上有没有补充哈，就是这是我看到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的最大一个感受，刚丽娜也说了，哪怕这种就是在社会他可能比如地位啊，然后会学识，哪怕比较高阶的人肯定也会上当受骗，所以我是觉得在一些街道就是一些不是很合理的或者比较突然的一些机会的时候，你一定要擦亮双眼，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你就像王星他说，好像是别人去哪个剧组给了他一个好像什么样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那他以前有没有跟这样的一个联系方有没有过合作基础，他有没有去验过对方的一些就是真实的一些身份，对吧？有没有在圈子里去问过，我觉得要多方考证，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公司里面可能一般叫合规风险意识，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底线的一个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有一套，就像丽娜说的，我们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风险，那我们是不是提前要学习这样的知识，我遇到这样的风险我怎么自救，我有哪些方式，对吧？有什么好的案例，这个其实是我还蛮感兴趣的点。
就是我看的这个报道又想起之前，不是之前有一个电影就是曝光演这个电诈嘛，其实他当时是一个已经算是做到中层以上的这种 IT 男，他是也是去海外求职，然后呢遇到了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就想想啊，从悲观的一个角度来想，这个 世界很危险，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背景学识，或者就甚至就说你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正规的工作机会，然后自己也有很多这种防诈骗或者自我防卫的这些知识，但是有一句话我现在觉得非常的对，就是不要盲目自信自己会把这些危险屏蔽掉，因为只是骗子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骗术。就是其实说刚刚小燕说的很对，就是说有些机会来的时候它并不是我们都觉得不合理，而是其实每个人的都有自己的一些欲望吧。以前我们说那些被骗啊什么过去赌博呀，或者一些要赚这种快钱啊，或者是一些图急功近利的，他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欲望太大，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无论是像之前孤注一掷那个电影上讲的，他只是去出去工作，还是说像王兴这样，他只是一个剧组，而且他之前也是有过类似的经历的情况下，他的防范意识其实是降低的。包括就像我们自己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可能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这个保护意识，但是难免比如说周围是熟人，或者就是一些这个公司比较正规的，通过正规的手段，但是防不防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骗术还在不断的花样更新，只是他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一旦他找到了，我自己觉得是挺难去百分之百防范的。所以说其实看完以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原来也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安全舒适区以内吧，只说自己不要去轻易的到一些危险的国家。那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这一次曝光了以后，全网都在曝光了以后，那么泰国政府那边是那么的重视。我看了一下报道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名人转发，引起社会广泛的一个讨论，给就是对方造成的这种压力吧，可能给官方也造成了压力，因为毕竟中国是他们的这个旅游主力，所以说呢，他们那么快的去，那么高效的去处理了这个事情，去把人解救出来。但是如果可想而知，没有这种名人效应，没有引起全这种关注的，有太多太多是没有办法像王兴那么幸运的，所以这确实就想想也是蛮悲哀的一个事情。
对，我在这里给大家就是说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东南亚这个目前的一个诈骗的一些深水区的一些状况哈。这次王兴事件它其实是爆发在这个一个叫妙瓦底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属于缅甸的，它是跟泰国接壤的。那我因为就是说要录这个节目，我也专门去知乎上搜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那我会发现就是说第一，那超出我想象的几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说，这个诈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庞大的产业，就说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背后其实有一点黑白联手，就是说白了就是说那个产业背后其实是有当地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一个现状的。那当然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就是说缅甸的这个政府军和当地的郊区军，比如说我给大家就说你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叫克伦边防军，然后有一个叫缅甸政府军以及地方武装共同管辖，就是那个缅甸的妙瓦底那个地方是三方共同管辖。那它这中间又牵涉到了一些宗教信仰问题，以及各个派系的各个军阀的利益问题，所以呢导致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赌博，就是包括说人体器官贩卖，包括黄色交易，包括这个诈骗的一个灰色地带。这个地带好像看起来它是有军方管辖的，但是其实呢没有人真正的去管辖这些邪恶势力，甚至有些时候是军队和邪恶势力是联手的。所以那真的就是说人间地狱，这个是超乎了我的想象的。那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恐怖组织，而且这个恐怖组织呢在当地是被合法化的， 相当于半合法化，没有人真正去组织正义或者是说保护人权的，这个是我颠覆了我的想象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那边因为产业化了，有很多园区嘛，那比较就是说比较有名的一个园区叫 KK 园区，这个园区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管理体系，它是实行了这个半军事化的管理。你的在你们的员工他是层级汇报员工的休息啊，还有你上厕所呀，还有你玩娱乐，它里面也有娱乐设施，但是你所有的这些都有严格的时间管控的，就是其实是把人程序化机器化的，你只有多长时间上厕所，而且这些被骗过去，首先被骗过去的人他会成为诈骗团伙的一份子，他有业绩指标压力的，就是说你必须要骗到多少人会骗到多少钱你才能够就是说给你一定的工资，你拿这个工资呢又在当地园区的这个产业链里面去消费，而且当地产业链的这个物价水平是非常高的，它能够设置到你辛辛苦苦就是骗了人骗了财之后，你获得了这个工资能够在那个园区全部消费掉，留不下一分钱。然后呢，当一个人在这个产业链上没有就是说作为一个牛马的价值的时候，就会被转运到下一个产业链上去进行器官贩卖，而且所有的器官它是明文标价的。现在就是我看到就是说最贵的一个器官就是一个健康的肾脏，这个器官在这个国际市场就是黑市上它值100多万人民币，而且这些器官不仅仅是器官，就人的这个皮肤甚至血液都可以来作为贩卖的这个明码实价的一个商品。那么这些商品最后流入到了就是说国际市场上那些买家，就是所谓的有钱人，他们可能需要这些东西就流入这样的一个。因为我看那个国内的一个电影叫误杀，它其实就是讲的这个病人生病了，那有钱的人他可以去买器官，但是没有钱的人可能就只能 waiting list 等。所以就是说那这个我看到的时候我很震撼，就是我会发现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它可以闭环的结果就是你在这里最后就当成商品撕裂掉，然后你在这里就完全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像王鑫，我看完之后我就会觉得王鑫其实是何其幸运，他能够逃出来。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真的生活在就是说国内这种一线城市的这个比较好的治安的环境里面，然后真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白月光的这个 bubble 里面是我们的信息茧房，当我看到了另外的黑暗的这个产业链和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感叹我们平时其实这个世界是割裂的。两位，我不知道听了我刚刚的这个补充有什么感想。
是的，其实有些报道吧，就是之前我们通过这种影视作品看到的都是其实美化过的，更很多更黑暗更残酷的它也没有办法那么真实的100%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很多就是说像刚刚丽拉讲的搜索出来的这些信息，其实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博取眼球就是夸大的一些东西，是足以见得，我觉得足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多么天真，自己待的这个国土是多么安全，就有些是超乎想象的，我们看了还不相信，觉得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王鑫这个事情报道出来引起了国内外那么大的一个反响，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真实，而且又是大家觉得好像以前就想象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看不见的，或者我们自动就屏蔽掉，当它直接把它摆在你面前，而且也是通过他本人口述，整个全网都在那么热烈的转发的时候，其实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一些很黑暗的很阴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刚刚说为什么其实一看到这种就觉得不光是说替别人的命运感到悲哀，其实有时候也会想到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空的，这种危险随时随地都在，只是说要么就是还没有遇上，要么就是可能就是很幸运吧，也许就像王鑫人家就说他其实可能上辈子是拯救了地球的，这辈子遇到了一个能拯救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是真的，就是说一方面呢，他们互相很关心彼此的生活，所以有一些这个暗号呀，包括他们彼此的这种习惯呀，很细微的一些东西都能捕捉到。所以说当时他有一些不太对劲的时候，网上不就说嘛，就是他女朋友就反应就很快，那马上就能够把他最后的一个地方能定位到，并且呢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明智的去开始做各种方法，就是像教科书班一样的这种方法去展开营救。所以说就据说他是不到24小时能够那么幸运的脱离虎口，这跟他女朋友啊、完全是就是说完全是感谢他女朋友。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刚才讲了，就是说这种产业链啊，包括讲到了这样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这种原因，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它上面其实讲的是那个贩毒，贩毒的这些地方，当时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情节蛮震撼的，那句话也蛮震撼的。他当时就是说有这个国外的这种人道主义组织嘛，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地方，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去贩毒啊或者贩卖人口呀、这些事情是因为贫穷，所以说他们就去当地去输出这种教育，希望是通过教育来改变当地人的这种意识认知，还有摆脱这种贫穷。但是实际上后来是徒劳的，因为当地人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改变，而是这个世界上它就是有需求，就是因为有人，尤其是这个发达的地方，它是有人有需求的，所以说我们才一直像轮回一样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割裂的，而且我们如果要说这个世界上有投胎的话，我觉得真的好幸福好幸运，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国度。但是想想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命运吧，这么就是让人还是觉得比较的心里比较的不舒服吧。
那我接着仲元说的，所以我是很认同的，就是人性也好还是社会也好，它其实有很多比较阴暗的一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做在管理社会对吧，国家机器在运作的时候要制定那么多的法律，然后严格的去执行。所以丽娜刚说整个的产业园区就是它可能没有这样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有可能是在制度执行的层面，这些人可能被卷进去这种贪污呀对吧，联手这个挣钱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里面，所以他没有去执行法律。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就是比较就是震撼的几个点吧，他说你人如果生病了，那社会他有医生来给你治，如果你的就身体生病了有医生对吧，那你精神生病了你有可能有宗教，但是整个社会生病了，那你一定是要有法律约束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幸运，就是在国内或者是听众在美国的这些朋友，那如果有完善的法律和执行的这些人员，我觉得他能很大程度上去减少这样事情的一个发生啊。这个我觉得，所以这就是法治社会我自己一直觉得一定要去坚持去做的一个原因。像泰国也好，包括像印度啊、缅甸对吧，他要么就是没有这样的法律，要么就是他执行层面出了问题啊，就会发现就是买卖器官是正常的合理的，大家是潜移默化就是广泛认可的一个模式。那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很畸形的，就把人性的恶，就像东元说的，把这些需求全部摊在台面上，把所有的恶进行了放大，那这样的社会其实是看不到希望的，我是觉得可能看不到希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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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在欢庆蛇年到来之际，欢迎光临风之天使赌场度假村 Angel of the Wind Casino Resort，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在2月1日尽享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炫目的舞龙舞狮表演将为您带来喜庆热闹的氛围，还有美味的特色佳肴与饮品等您品尝，更有令人振奋的游戏促销活动，让您有机会赢得丰厚奖品，甚至一场豪华游轮之旅，千万别错过这一精彩时刻。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angelofthewind.com。
好，刚刚那个小燕说的是那个法律这一块哈，其实我觉得除了法律，我还能感受到一点，就是说贫困和落后，或者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贫富差异和分化带来的，把人性的恶都暴露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在北上广深这样一线的城市，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一些诈骗团诈骗园区存在的可能。我觉得就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还有贝塔或者是说还有阿尔法的地方，能够我们会看到经济的发展，或者是说自己通过自己合法合规的努力能够获取财富。包括就是说一些发达国家为什么非常反人性的或者是惨绝人寰的诈骗会在落后的地方，在发展中国家，在东南亚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也跟一个国家它有没有新的更多的正当的机会出来，让年轻人，让这些所有的人通过老有所得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在的话，我相信就是说人性的善才会被滋养出来。否则的话就是说他只能通过惨无人寰的方式来获取暴利，因为通过正当的手段很难获取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基本线的话，那只能就是说把人性逼到一个最惨绝人寰的地步。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能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以前就是说学习历史的时候说那个国泰民安哈，就是民怎么能安呢？就是说你一定就是国家要昌盛，经济要发展，然后所有的人通过自己的才智，哪怕是个普通的人，他也能够生活有所保障，你才能够谈得上是民安和基本自发的一个正向的社会治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刚好在卖房子，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其实现在网络上的犯罪是无孔不入的。我卖房子遇到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那个房子在三亚嘛，在海南，然后呢我在海南的正规的中介也挂了，然后因为现在中国房价楼市不太好，就挂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我就试图把它挂在闲鱼或者是小红书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那我自己多一些APP 去曝光它，社交媒体去曝光它，那有需要的人可能就是说他就看到了。然后闲鱼上呢就有一个人联系我，这个人很奇怪，他一联系我首先就说他很喜欢我的房子，然后他说他一定要买。就是我因为还算是有点就是说社会经验的哈，就我的防备心其实是蛮强的。哎，我说这个人都不要看房子就跟我表忠心表诚意要买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有这么好吗？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不要，他说你是不是中介？他反复跟我确认我是不是中介。我说我不是，我是房东本人。他说我要去看房子，我联系谁？我说你去我的物业拿钥匙。然后他说我不要去见中介，他说因为我被中介骗过。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就说，我说你只是去拿钥匙嘛，我说你如果不愿意付中介费，你不要跟我的物业谈价格嘛，你就说你是我的朋友来看一下房子而已。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很多，我说你就是去看而已。然后这个人后来就是要求我加要我的微博账号， 还好我已经非常非常多年没有玩微博了，否则的话我真的给他账号了，然后我也没有玩微博了，然后我想我还要去下一个微博，然后还要去注册一个账号，我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把微信说错了，说成微博了。直到他后面跟我说，他说我在深交所工作，我工作时间呢不能玩手机，不能用微信，他说我只能通过微博跟我联系。哎，我就觉得这个人奇奇怪怪的。我说，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那个，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家庭情况怎样？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在海南买房子？他说我小孩这个想大了嘛，他说那个我想买个房子，父母三代同堂住。我说那你山呀，我那个地方也没有好的学校。他说哎呀，小孩子这个阶段学校没那么重要。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奇奇怪怪的。后来他跟我说他一定要加我微博账号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了。我说我没有空聊微博，我以为他在微博上要跟我一来二去互动聊天什么的。然后呢他说那个我也没有空跟你聊天，我确实不能用微信。那我就他说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把他拉黑了。然后过了两天，我们小区的那个妈妈群里面就有人说他卖房子遇到了诈骗，就是那个人死活不要加微信，就是要用微信其他的社交媒体联系，然后真正在租他是出租房子，他真正在租房这个环节的时候又说他帮他公司领导租，然后先要付一个可以付一年，但是要让那个出租房子人下载一个 APP， 要在那个 APP 上去输入信息，然后他们公司才能把那笔租金打给他。到了这个环节那个人发现不对了，因为那个 APP 要让他人脸识别什么什么的，这些环节他就觉得不对了。那我事后反省过来，就是跟我在闲鱼上聊天的那个人，买我房的那个人，100%就是个诈骗，就是个诈骗。所以呢，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我就会觉得说，但凡这个人他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异于常人的操作步骤，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不要相信他说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不能用微信，我就想你为什么不能微信？微信实名制，对吧？就是实名制，这就非常简单的逻辑。但是我如果前面跟他聊天聊得很多，他说他要跟他妈妈买房巴拉巴拉，就是他跟你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让你跟他距离近了，然后你相信他了，然后你就一步一步陷入他的这个陷阱里面去。所以我后来看到这个缅甸这个诈骗其实很多是熟人诈骗，就是熟人之间一步一步把你套进去。所以我后来就我就说我还算是就是说警觉心比较强的，我就直接把他拉黑掉。但是其实像我在想，我爸爸妈妈他们年龄大了，其实他们其实很容易被这种话术骗进去。
哎呀，这个丽娜分享的这个案例，其实让我想起来，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因为现在肯定相对成熟了啊，所以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去卖房。那么你真的去碰到，比如说刚我们说到的明星王星，他想要去演这个戏，对吧？有丰厚的报酬，有更加成名的机会，那他可能就会淡化，或者是说就会降低警惕。我就想起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才刚上大学，就18岁，我在就上海的最繁华，就南京西路那边，就是逛街的时候，有两个人他就过来跟我说，他说那个。他们的手机好像是被人偷了，但是呢他们要有一笔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啊，把一个重要的工作上的事情要跟对方要联系，因为他们约好了要下午要去哪里碰头，对吧？然后要联系，但是呢因为手机丢了他收不到对方的这个联系，所以他们两个是外地来的，然后说我能不能就是手机借给他们用，要联系。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现在也只有外币，然后他没有人民币，想能不能兑换？我当时就很傻，对，我当时就第一想，人家那个外地过来，对吧？在上海人生地不熟，那我作为一个刚到上海的人，我还熟一点。但是呢，然后呢，他又要兑换嘛，我一看那个外币，其实那都是比如说我都忘了，反正肯定不是津巴布韦币，但也差不多，反正下面有好多个零一张的。然后呢我当时起了一点贪念，我觉得哎，一方面能帮别人，第二方面呢那这个兑换一下币对我没什么损失，可能我可能还能换到更多钱，对吧？那时候大学生嘛也缺钱， 然后我就很傻的，然后我就说，但是我没有，我说我的卡，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你要拿银行卡去银行取现的一个那个时代，所以我说我的卡在学校，然后他们就打了车，对，说没事，我们陪你回学校拿下优证啊，他说还有一点点人民币的，然后我就打车回学校，回学校之后呢，后来就那个我就去拿了卡，然后去银行取钱，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就很穷，然后里面可能就只有300多块钱，然后他们说没有关系，你就给我们300，反正至少我们能够，然后还把我，然后把我手机拿走了，但那个手机很便宜，肯定也只有几百块，就相当于我一共损失了1000多块钱，然后他把我手机拿走了，然后把300块钱拿走了，给我留下了一个有很多零的2张那个外币的钞票，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就等着他们回头能够来还给我嘛，对吧？然后等到我真的回到寝室了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儿，因为我的手机卡也在那里面，我就发现不对劲儿。然后我过了一会儿，我再打，我手机就已经关机了，对，然后我才发现自己是被诈骗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很后怕的，因为我的损失其实当时1000多块钱对学生来讲很重要，但是它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他们比如说在路上给我喝了什么水？吃了什么药，喷了什么喷雾，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别的地方去，对吧？那其实你是人身生命都有危险，所以就像丽娜说，我觉得其实人还是在有贪念的时候一定要去克制，我觉得这个是从根子底子里面的一个意识。对，我因为你刚分享案例嘛，然后我就想起了一个案例，我是觉得这在你的整个的过程当中，自己千万不要有贪念，而且第二点就是一定要跟第二人或第三人要去做好备份，把你的这个情况、事情要跟他讲，然后包括你比如说上什么样的车，然后联系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些方式和这些全部都要拍照，要有一个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去做好备份，也方便他能够来救你嘛。
对对，
现在都在分享那个以前被骗过，或者是遇到一些陷阱的案例，是吧？反正我觉得，反正从小到大吧，我很感谢我妈，她就一直就跟我讲过，说，如果你的水，比如说你离开了，你要么就把水带在身上，你要么你回来以后，只要这个水离开你了，你就不要再回来喝了。我就印象当中，从小她就会跟我讲这件事情，反复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出国前嘛，其实出国前那个时候，父母嘛，他们还没有说跟我讲那么多啊，在海外注意一些什么什么安全啊，一些隐患也想不了那么细。但是有一点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不要去轻易上别人的车。反正这个就当时我就一个是小时候说到什么喝水啊，还有当然不要说跟着陌生人走啊，要有暗号啊，就这些是常规操作。然后出国前交代的这个事情我印象也很深，所以说后来不是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女博士嘛，在海外就是被杀了嘛，她就是还是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然后这个事情后来我当时就触动很大，因为我确确实实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是有一次走迷路了，然后就有一个非常好心的一个男士。也算感觉是一个 gentleman，他就当时说要搭我，当时我的同伴呢，小伙伴呢就说好的好的，他非常非常开心，想要坐车，但是我那会儿我是拽住他了，我说不用不用，我就一直在拒绝这个事情，虽然就是很可能别人真的是好心想搭咱们一程，但是我觉得只要后面看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极端的案件以后，那我其实是有点后怕，也有点庆幸的。就任何时候都是一定不要带着侥幸的这种心理，不管是说是偏落后的地方，甚至是在一些发达的地方，首先自我防卫的这种意识加固，我觉得一刻都不能放松。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小孩以后，不管他们始终都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保护的，所以说从小到大有一些很基本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反复的强调。但是你就是说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反常规的，我觉得其实是稍微一想想吧，我们都能想明白，哎，觉得是有些反常，但是容易就是说陷入可能当时一种不自知的，或者是就是可能回过神来才知道，我就原来吧，就可能看到路边有那种，比如说他说，可能你们也见过，就是说，什么走迷路呀，身上没钱的呀，需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好， 就在路边乞讨嘛。我记得当时呢，那会儿小，就直接就是啊扔了5块钱给他，就说让他打电话什么的。然后后来呢，走了几步以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不合常理。那照理说，这个人在路边已经乞讨了大半天了，已经有很多个5块钱给到他，早可以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了。那其实回过神来就觉得，这肯定就是这个就是欺骗了别人的，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嘛。所以说也就导致后面有的时候我可能路上看到有人哪怕就是抱着小孩啊，说小孩生病啊这种，其实心里是非常的难受的，觉得这种小孩生病了你应该去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这种他就是假的，他就是利用同情心来骗钱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人都不敢善良了，就是这个时候你都是带着一种防卫的心理，或者是一种质疑的心理在看这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好，我们刚刚就是分享了一些自己身边的，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这个王兴这个事件啊，它背后可能也有一些，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经济，因为我看到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失业的，然后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他会相信就是说啊，天下我们觉得天上掉一个馅饼都是事出有妖的那种哈，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他愿意去相信呢？就是因为他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没有其他机会，他背井离乡去另外一个地方，相信别人编造的神话，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背后其实还是有一些社会原因，就比如说国内的经济可能目前处于转型期，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有很多年轻人在国内找不到赚钱的机会，然后呢就相信了网上有些人编造的一些陷阱，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社会阅历啊，还有认知啊，还有防备心啊没有那么重，然后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个体的那个原因，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就是说大的环境的不好，就比如说经济没有新增机会，然后包括泰国缅甸那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东南亚的就是反人性的泯灭人性的犯罪团伙能存在，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合法的更多的发财致富的路线，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信仰上面可能也缺乏一些。当你本身在一个世俗的评价体系里面没有途径出来的时候，没有途径找到出口的时候，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非世俗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人就容易走到那个路上不归路上去了。
其实这种情况不光年轻人，很多现在国内的中年群体也面临了这样的压力的。就用我老公身边的一个朋友来讲，因为这个做 IT 嘛， IT 其实到了中年以后会有一些这个在国内的就业的这种压力。那么后来就是在我记得当时大环境哈、刚开始有些不好的时候，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失业了。然后本来以为其实失业以后就是下一份工作能很快的衔接，但是谁想到其实几个月都没有找到，而且又不像年轻人，就是可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其实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这种情况下，后来我是听我老公说去了也是去了东南亚那边的一个跨国集团去工作。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呢就是感觉啊，那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啊，对方的公司正不正规啊什么的。但是呢后来比较所幸的就是对方确实是一个正规的公司的分公司，而且福利待遇啊，包括子女的入读国际学校，这些其实都还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国外的一些这个群体这种团体吧，他们就已经瞄准了国内的这部分人的这种需求，那就开始去策划，然后逐步的就已经就有了，就是演变出了这样的一些骗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刚刚大家讲的国内大环境，不光年轻人的出路，就是中年群体的出路，当你在确实没有办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会铤而走险。那你说其实我不相信他去之前是真的实地去考察过，或者是一定有什么非常信得过人在那边，那无非都是为了去争取一个机会，为自己为家庭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要下滑啊，去搏一个机会吧。这背后其实就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也难保说万一哪一天，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说不说别人吧，我们自己家里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要去寻出路？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陷阱，都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就是可能到时候说不定就会有一款适合你的匹配你的这个需求的这种骗术出来。但是这也是就是说我看了王兴这个事情以后，就是你看演员他就有演员针对演员的这个方式，那学生就有学生的 IT 做的，做 IT 的或做哪一行工作的可能
总有一款适合你，对吧？就是已经这个产业已经把细分赛道都布满了，细分赛道的局都布满了。
对，而且刚刚也小燕也说到这个法律的问题吧，就是说其实有的是因为法律还不健全有漏洞，比如说像刚刚丽娜讲的这个案例，也就是说其实在法律或者道德都没有办法那么细化的这种地方，没有覆盖的地方，它其实就是有漏洞。还有一种就是说其实有些地方它法律甚至就是为了经济而服务的，可能在这些地方不管是当地人还是说国内过去的人，为了这个经济，对吧，他们能够有那么大的这种就是说赖去使得法律为这个经济利益链条而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最终哈，其实就是人家就是说当你的犯罪成本太小然后利益又更大的时候，这个性价比过大的时候其实往往这个很多时候法律往往都还甚至会为这个经济而服务，这就是深层次的一个社会问题了。所以我就觉得像只能是说现在这种事情曝光了以后呢，能够通过互联网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带来一个更加积极正面的作用。就互联网很多时候可能它就像双刃剑一样，它也许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带来一些这个就是说网上通过一些诈骗啊或怎么样使得陷阱更多，但是呢也通过互联网呢使得更多的人知道了一些这种安全和知识性的盲区，至少呢就是说就会谈虎色变吧。我觉得这不见得就是一个坏事，反而就是说大家会更有警惕性，对于哪去哪个地方就更有自己的一个防备性吧。就像现在我觉得很多真的就是哪怕它风景再好，说到那边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但是呢就是说你让我选择去哪里 第一选择肯定不会去的，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朋友也好，熟人也好，还是那边什么样的机构也好。
你说东南亚你就
对
什么都不会去是吧？我觉得
你们对，你们有观察到吗？就是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是像陈奕迅啊，或有一些明星也取消了那边的演唱会的安排，
对吧？是吧？
啊，对，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嘛，就是整个的一个舆论其实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些压力。不管是你说这件事情确实你是很快速的，你这个国家已经响应了，然后这个人已经回国了，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吗？对吧？他因为一个案例，他是反映的，就像丽娜说的，他是一种类型的社会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明星也好，或者官方也好，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们写一些压力，去倒逼像这些地方，他会去做一些改善，对吧？比如说增加一些警力，或者做一些制度的保障。那我觉得可能大家才会更放心的过去。但目前我在网上也好，我并没有看到说泰国政府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像其实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嘛。但是你有新的案例出来的话，你是可以推动它去更新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泰国它就这一系列的案件之后，它会不会有些新的举措出来？我觉得如果有可能，才会给全世界的，特别是中国的这样的消费者会有一些信心，不然对他的经济其实是有影响的啊。所以我还是蛮期待后面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事件出来。丽娜，你觉得会有吗？你刚刚看到了那个这么黑暗的产业链之后，
我觉得比较难，就是说，除非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都联合抵制他那个地方了，大家都不去跟他玩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说，为什么穷山恶水出刁民嘛？就中国有一句就是说老话嘛，就是你穷的地方，它有很多人的认知啊，还有它的制度啊，还有它当然就是说它为什么这么穷，可能本身也跟它的制度有关系，当然本身也跟它的这个资源禀赋啊、历史沿革也分不清，也不能完全分离来讲，但总体上来讲就是。你用一个发达国家的或者高级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观，或者是说去商业规则、游戏规则、商业模式去想他们怎么能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有点不同频沟通，就我们就只能做到就是说那个让自己身边的人第一有一定的警觉意识，比如说我们小孩子，就小孩子现在在网上其实他也是暴露在暗网。就中国还算是一个就是说对有一些网站规避的比较严格的地方，但是也还是无孔不入。你就比如说刚刚东南亚有很多就是说产业，你很难说小红书上那些网红说他在东南亚怎么怎么好的那些人，他是不是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个参与者，你也很难去讲，他只是对吧，就是说你很难去讲。所以就是说我是感觉我们身边的人要加强对他们就是防备心态的这个，特别是小朋友青少年。我就跟我儿子最近在看那本美国的那本书叫《暗网》，就是他就是讲的网上犯罪。因为我不可能天天24小时盯着他在网上干什么，对吧？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也不喜欢家长这样去监控他，但是我要让他知道就是说这个网上的黑暗面，你把这个最差的黑暗面看好，然后你再去冲浪。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我跟他们要讲，就是说中国的，我们不说全世界，就中国的金字塔的这个人体就是说人的结构，就是说比如说受过大学文化教育的人口占比大概只是万分之多少，或十万百万分之多少，然后就是说月薪10000以上的人，他在这个人口当中占比可能是极少的一部分，百万分之一或者是多少。然后你网上是所有人都能上网的，那你在网上获得的信息有多少人跟你是一个认知的，我们不是说拿学历或者收入来刻板印象，但是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些群体的认知和看法。那你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你要被哪些群体的认知所影响，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要给小朋友，就是下一代的人要去做一些这些东西，学校不会讲，对吧？这就是对父母的家庭的要求会比较高，陪伴的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给老人，就是父母那一代，那么就是说所有让你要人脸识别的，让你要签字的，让你要点的一些链接， 额外要点的一些链接都要提高警惕。我妈就是这样被骗了很多，每个月定期扣她将近1000块钱的保费，她不知道是在哪儿点了什么链接，她也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保险。那之后我看那个保险就是一个专门做互联网的，它专门就是安插在那些小环节，然后你老年人不小心就点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思考的，然后你说社会环境啊、体制啊、经济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个体很难去帮助到别人，那只能就是说看看我们能够提醒周围的人能注意些什么。其实也有点无奈，我看到这种现象，我看到那个产业园区的那么惨无人道，我觉得只有电影里面才能够拍的，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其实王鑫这个女朋友就网上都夸她嘛，除了她就是非常冷静的教科书式般的这样去营救的一些步骤哈，就每一步都是做的就是很滴水不漏以外，其实她通过这种互联网发酵式的方法，包括她艾特各个名人啊，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规模效应，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因为其实明星嘛，他的这个受众群体很多也是这种年轻人，他的粉丝面也很大哦。其实很多就是可能不像丽娜像这样的家庭，每个小孩的父母都能给他这么完善的这种防范意识教育。但很多他其实也是通过看到明星啊、网红啊这些来接受的这个信息来去效仿。所以说其实这个事件呢，他其实还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使得大家吧，使得这个社会有了一种更广泛的群体防范意识。毕竟很多明星他们也在说，而且也就是说很多以前我们看不到的、没关注到的，有一些像什么富家女被闺蜜啊带到那边，就是闺蜜就说，哎，我买张机票啊，我失恋了，我买张机票，你过来陪陪我。好了，就完全就相信自己身边的朋友，就飞过去，然后就发现上当了。就是能把这些案例啊越多越好的曝光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也是弥补了可能很多比如说家庭的原因或者社会的原因带来的这种就是安全防范意识的不足，就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比较悲哀的是，其实那个王鑫说他们同时还有50多个中国人吧，其实现在是没有下落的，还是蛮，其实就你想啊，其实这也，我那天看一个报道就说他能够得到什么，那边就是泰国总理、副总理的这种关注，然后那边包括警察局长什么亲自护送他回家，24个小时不到就能够高效的解救出来。但是其他人呢，其实这个就像丽拉讲的，
冰山底下的那些人其实就没有办法不归了，就是一条不归路。
对，
嗯，
人家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很多东西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它其实不管是法律也好，还是人的这种认知意识也好，它首先都是解决温饱，解决它的经济增长。那再来说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啊、所谓的人权啊这些问题。你就像其实泰国的这个人妖，我们看也是很不人道的，但是你追溯他当时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是在二战的时候我不记得，我这个可能后面我再看一下到底是一战还是二战哈，我这个可能不太严谨。总之其实就是在战争的时候这个美国去那边，那么要解决一定的这个需求，那当地呢又发现这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有很多当地很贫穷的这种家庭那么就把小孩用来做这个，就是推送到了这样的一个产业上面。然后直到现在，包括像这种红灯区啊，包括像这个人妖产业啊，都还在嘛。其实如果你说一个国家当时它没有受到这种可能战争也好，或者当时一些在经济的发展的环节啊掉队了、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历史过程，那可能哈，我们现在也不会就是说看到这样的一些比较不能理解的现象。所以这还是，
就是以前可能就说落后要挨打，现在就是说你落后就体现在你的民众、你的平民，他们要经受怎样的一个反人性的、文理人性的产品，
而且这样
的一些
对
方式去赚钱。
而且就像人妖，你看这就是说一直能持续那么多年，哪怕这个国家后面经济能够慢慢的有一些发展了，但是一旦就是说这个产业生根了，你看就能够持续那么多年，所以说不可能就是一朝一夕的去改变很多这个经济的原因、制度的原因。它一旦走向了一个掉队的吧，就是一旦掉队了以后，那可能它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民众受到的这个影响也是可能几代甚至十几代几十代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说到这儿又可能比较发散式的就觉得吧，就是说其实像我们国家经过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啊，能够慢慢的，其实很多地方还是贫穷，但是很多地方也在脱贫，对吧？要就是说共同富裕嘛。那所以在如果你往后想的话，我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无论是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增长的点上面，还是说后面就是大家的一个对于就是说国内外的一个合作，包括我们在这一些可能一些制裁上面哈，我们怎么样去突破，其实这些也是关系到后面我们是不是把就是说大家民众的这种安居乐业能够持续下去，甚至就是国家强了，然后我们以后才会有更好的更向上的一个生活质量。其实这就是想到我们国家跟我们自己之间的跟老百姓之间的这种息息相关的这种方面，其实还算是可能任重而道远的就在任何一个历史环节其实都不希望说能这个国家的经济啊或者它的社会发展是掉队或者是跟国外脱节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很多这种现在偏落后的国家来看，它就是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者是几个阶段它一旦掉队了，那后面真的影响非常深远非常长远的。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